拿撒勒的耶稣正经过这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德罕弟兄1958年5月24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康克德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of Nazareth Passes By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24。那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坐下之前先来祷告。那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我们再次怀着感激的心来向你表达我们对你的崇敬之情。今晚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今天或是我们一生中任何时候违背你神圣旨意的罪和过犯。若有什么拦阻你医治病人、拯救罪人的，我们祈求你饶恕我们，愿你现在就看顾我们，让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愿你今晚施行大的神迹奇事，并借此在这座城及其四周以至整个州开始一次老式的复兴。主啊，求你应允，并为了你的荣耀，愿罪人得救，愿病人得医治，愿你今晚祝福传道的和听到的，洁净所要讲的话语以及听的耳朵并相信的心。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再次回到这里，那向你们传讲这位美好奇妙的主耶稣是我极大的荣幸。那有点可惜的是聚会后我们就要离开了，那只有两个晚上的聚会。那我很清楚，那对于这个城市以及其他的城市来说，两个晚上不足以让人们明白我们所要讲的，那所以需要时间让那些得了医治的人出去向其他的人做见证，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再告诉别人，那这个是应该的方式。那我们很荣幸来到这个美好的城市，那这个美丽的州首府。那今早我们开车去转转，那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很感谢这个地方。那我昨晚说了，新罕布什尔北部给我留下了很多的记忆，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新罕布什尔州北部是我曾经和我的一些好朋友一起打猎的地方。那哈里考尔，我想知道哈里今晚是否在这里，如果在的话，那伯特你能举一下手吗？那我很想和你握手。那在后面，好的，那我看到他举手了。那伯特，我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我儿子在礼堂的后面，我想让你在我们离开前见见他。那伯特，你昨晚来了吗？这是你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很高兴看到他进来。那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伯特了，很多年了。那我们在北边的树林里有过很美好的时光，那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那里打猎了，那这里有着珍贵的记忆。那还有罗威先生，我记得一个老人在一个叫伦道夫的地方。那许多年前有多少次我们漫步在这些山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这里承载着许多珍贵的回忆。那今晚作为聚会的结束，我们期待神以他的怜悯和能力，那与我们相遇，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拯救那些想要被拯救的人。那现在我们只是很快经过这一带地方，那只有两个晚上。那我们最长的一次停留是在班哥，我说的对吗？缅因州的班哥。那我的 南方话在这里不怎么好听，而且我说话很慢，那你们有些北方说话太快了，我跟不上你们的节奏，我怕我会被你撵过去的。那我在街上说，那这里只有两类人能生活，那就是快的人和死的人。那从他们开车的方式来看，他们死得很快。那比利坐在右边来，我的朋友哈利考尔坐在那儿，那我想让你见见他，那聚会结束后我可以和他握手。那我们很高兴能稍微来这里一段的时间，那现在在班哥我们有这么美好的聚会，那他们不得不在六点左右就锁上大门，免得再有人进来，因为礼堂里没有座位了，只能容纳大约1500人，那大概就这么多人。那这里的聚会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德克萨斯，然后回到卡罗来纳州，再从那儿回去非洲。那我又是一次旅行，对我来说这已经是5次环游世界了。我相信主会给我们大的聚会，我们去的时候也期待你们能为我们祷告，那求神在那里为我们行极大的事。那上次在德班的时候，我在那里待了3天，那下午聚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祭坛呼召，那紧接着一个瘸腿瘸得很厉害的人，那他曾用手脚走路就像一条狗一样，那脖子上拴了一条链子，那甚至连精神都不正常。那除了白人，那里大约有15万土著的异教徒，那他在那些人面前站了起来，那精神正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站起来。那结果一次就有30000个原始的异教徒，那都是土著人，那摔碎了他们的偶像，接受耶稣基督做了他们个人的救主。那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那酒店房间里，城市的市长希德尼史密斯走了过来，他说，布兰弟兄，快打开窗户，你听街上传来的声音。那我看到从街上下来有7个用来装牲畜的大卡车，满载着拐杖、棍棒和轮椅，那后面跟着大约1英里长的队伍，都是前一天用过这些东西的人，他们走在这些的后面，用他们的母语唱着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这表明基督是答案，他是给出答案的那一位。现在那在我们打开神的道圣经之前，我们强调相信圣经是全能神的真理。那现在这可能跟你在教会里受的教导有些相反，那但是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耶稣吩咐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这事儿一旦完成他就会回来。那你知道基督教今天在人数上排在3位吗？那至少有几百万人从未听过主耶稣的名字，伊斯兰教的人数是3:1，超过了基督教、佛教，我不知道比基督教要多到什么程度。那这都是因为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想我们去教育人们，那这很好，我并不反对这个啊，建立教会、教派、组织，那在那里我们画了界限。那作为某一个弟兄会，像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都是这样画了一条分界线，把我们分开了。如果我们忘掉这些，而拥有神圣灵的大能和对所有人的弟兄之爱，那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语，我是想选一段的经文，那正如我昨晚解释的那样。那在这之前，那让我们再低头和这位作者说几句话。主神呢，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如此的特权，能够读并传讲你的话语，并因着圣灵的工作在你面前谦卑我们的心。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说一些能鼓励信徒相信的话，因为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今晚我们来读路加福音里的一段经文来作为内容。那我想读第18章第37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吧。那你说，布兰先生，今晚作为你在这城市最后的一个晚上，面对这么一群人，就这一点经文实在是太少了点吧。那你看所读的经文是很少，但是关键不是经文的多少，而是它的价值。价值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那只是一点点。但是前段时间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而就在我们那个小城的对面，我有一个小男孩朋友，有一天他在一个旧的阁楼里乱转，他发现了一个旧箱子，他在这个箱子里边翻，那发现了一张半英寸见方发黄的邮票。那他想，那这是个好东西，那也许能从中那卖个5分钱，可以去给自己买个冰淇淋。那于是他急忙走到街上一个邮票收藏家那里，他说，先生，这枚邮票你能给我多少钱？收藏家马上戴上眼镜看了看，他说，我给你1块钱买这枚邮票。那他说，成交。那他就以1美元的价格把邮票卖给了他。那当然，那个小男孩脑子里边想的就是冰淇淋，于是他跑到街上给自己买了个冰淇淋。那大约3个星期，那个人就把那张邮票卖了500美元，那后来又卖了2500美元。我最后一次听说那枚邮票它价值25万美元。那你看那张发黄的小纸片，它的价值并不在于纸的价值，价值在于纸上写的是什么。那这就是今晚这一小段经文的内容，那不是它有多少，而是它上面写的是什么。那这张纸是你们这里的造纸厂里边出的普通的纸，但那上面写的是那永不朽坏的神绝无错谬的话语。那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说的话。那我要是不能接受你说的，我跟你就没有来往了。你要是不能接受我说的，你就不能信任我。那神也是一样，如果他应许了，就必须遵守这个应许。那如果他不遵守这个应许，那么他就不是神。那如果某个危机出现了，而神在这个危机上采取行动，那么他第二次采取行动的时候就必须采取同样的行动，否则他第一次采取行动的时候就错了。如果有人病了，那求告神，神医治的那个人，那么第二次有人生病求告神，他就要再次医治了，否则他第一次就行错了。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变得更聪明，我们的世代变得更聪明，更有智慧，我们的科学家会继续前进，但神是无限的，那他就必须一直是完美的，他不能变得更聪明，那也不能够失去任何的智慧，他必须保持不变。那在这里我们的信心可以庄严的安息在他所说的真理上，那如果不是，那我就不能相信他了。那如果这本圣经没有，那如果他在这本圣经中的应许不是真的，那这就不是圣经，也就没有神了。但如果圣经的应许是真的，神也确认了这些应许，那么他就是圣经的神，也就是他的话语，就这么简单。现在我们今晚的戏开始了，那我想把它当作一个小戏剧来讲，那这样我们就不会用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开始祷告队列。那通常在大的聚会上 那威尔博士来传讲，那我只是上来举行医治聚会，那为病人祈祷。那我想让每个人的心都确定一点，我不能够医治任何人，这世上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医治任何一个人。神是唯一的医治者，没有一种发明出来的药物可以医治人。医生没有称自己是医治者。那梅奥弟兄诊所曾采访过我，那还有世界上许多大的卫生院的等等，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次有哪个头脑健全的医生说过他能医治，他不能够医治。神是医治者，医治是细胞的繁殖，那这是一种创造，创造只能来自于神。我们并不是诋毁那些拥有良好医药与医术的医生们，那还有那些好的医院，但是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有最好的医院，有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然而我们却比任何时候的疾病都更多，我们比任何时候的罪和不信都更多。那诗篇103篇3节，神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如果他说的是一切，那么他就不是指部分。那比如说像这样，如果你在发动汽车时扭断了胳膊会怎么办？你跑进医生的办公室说，医生快把我的胳膊治好，我得去发动汽车，他会说你需要精神治疗，这样没错。那他能接好你的胳膊，但必须是神来医治，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今晚用刀割伤了手会怎么办？这世上再多的药物都无法医治我的刀伤。哦，你说普兰弟兄，没错的，否则的话能治好我手上破口的药也能够治好我外套上的破口了，也能治好这张桌子上的破口了。你说普兰先生，药是用来治疗你的身体而不是你的大衣和桌子。那好吧，如果我的手被刀割伤，那我死了，他们把我送到殡仪馆，在那里给我注射防腐液，那让我50年都看起来很自然。那每天他们都来给我打青霉素，他们给我打磺胺药，那他们把这个地方缝起来，那把所有的药膏和美西酸盐等等都注射进去，那从今天起50年，这个伤口会和我切开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既然它能治好人的身体，伤口为什么不能治愈呢？那你说那是因为那里面的生命没了。是的，没错。那到底哪个是医治者呢？是药还是生命？生命是医治者。你告诉我什么是生命，我就告诉你谁是神，因为他是永生，所以他是唯一的医治者。那现在药，那如果你得了阑尾炎，医生会切除阑尾，对医生来说呢，切除是最好的了。那如果你得了肿瘤，让医生帮你切除，但必须是神是切过的地方愈合。医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用来医治的，他可以把一个东西取出来，但他不能够医治那个地方，所以神才是医治者。你会说，好吧，伯纳弟兄，那得了重感冒时青霉素怎么样呢？那这就像如果你的房子里有很多老鼠，把墙壁咬得千疮百孔，你去买了一些老鼠药，那毒死了老鼠，但这并不能够弥补那些洞，那只能杀死老鼠。那所以医治也是一样，那你看青霉素能杀死病菌，但神必须在病菌的地方建造，明白？神每次都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所以神来医治。那他已经在赎罪祭中为你成就了。当耶稣基督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在那里买下了你的救赎和你的医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仰望他，相信他，就像你从罪中得救一样。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我们今晚的场景是在耶路撒冷南面的耶利哥。那在这个大城，他曾经作为这个国家一个伟大的地方，像纪念碑一样耸立在那里。那我们在看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城墙周围的垃圾堆那里，在那些垃圾堆旁边蹒跚地走着。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天气美好的日子吧。那这人名叫巴蒂买，他是个瞎子。那据我们所知，他已经瞎了很多很多年了。那他四下摸索着要到城门口去， 因为许多生意人、商人等等都从城门进出。那在那个时代有许多的乞丐、麻风病人。当一个人早上去工作的时候，那他有几个多余的钱币，那也许某个乞丐先遇到他，他就把钱币给他，那那一天他能给的就只有那么多了，那他只好就等下一天了。那这样，那乞讨是个很不好干的活，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饿着肚子一无所获。那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今早那个瞎子巴提买，我们的主人公沿着城门，或者说走在城里的街道上，那他起得有点晚了，那所以其余的乞丐超过了他，那于是他走到城门外，在那里给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那就在那里坐了几分钟，那他有点冷，那在一些建筑的阴影里坐了下来。我们可以听到从路上传来了小驴子哒哒的脚步声，那当然那个人走近时，他就听到这头小驴走近了，那他就站起来跑出去说，可怜可怜我吧，我是个瞎子，我要养家，可怜我吧。那一个肤色黝黑的高大奴隶走到他面前说，让开。那这个巴利买对那个骑着驴的人说，可怜可怜我吧，那求那人可怜一下他。那人说，先生别挡我的路，我是主的仆人，我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今天要有一个狂热的先知去那城，那传道人协会通知了我，我是他们的区长老之一，那所以我必须去那里开会，我没时间给乞丐钱。这不正是一些现代美国人的态度吗？如果是你坐在那里瞎了眼会怎么样？不仅如此，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就很容易弃绝这样一个呼求怜悯的人。绝不要这么做，一定要尽你所能的去帮助这样一个可怜不幸的弟兄。那我们看到他回去了，四处摸索着，找到一块石头，那坐下来，他开始思考，让我们顺着他的思路走几分钟。那他在思考，他挪到温暖的阳光下。哦，我可以想象，你不喜欢坐在温暖的地方，那想一想事情，那就坐在那里做白日梦吗？很多时候当我在美国打猎的时候，我会越过树林的分界线，那上到山上，那里很冷，我会找个没有风吹到的地方坐下，那只是想一想事情。我相信神活在大自然中，他住在他的动物当中。那几年前，四五年前，我在洛基山脉的高处打迷路，那就在牧场那里，那我想35或40英里范围内都没有人，那只有牧场主，那经营牧场的人和我，那他是个出色的猎人。那所以我们去到很高的地方，因为秋天还早，那还没有下雪把麋鹿赶下来。他说， Billy， 你带着你的驼马，那走右边，那我去那里去东边的岔路口，我去西边的岔路口，那我们三天内在分水岭连接的地方汇合。啊，我说很好，杰夫。那于是我们出发了。那第二天我在靠近被称为出兰峰的地方，那我从小就在那里放牛，那我几乎到了树林的分界线那里。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下起了暴风雨，我跑到一棵树的后面，那等到暴风雨过后再说。有一些树吹倒在那里，那暴风雨过后就下一阵子雨，然后下一阵子雪，然后太阳就会出来。那暴风雨在一年的秋天来临，但还没有把麋鹿赶下来，还有点早。那我站在那这个后面 那暴风雨过去了，风暴过去之后，太阳在快落山的时候出现了，从岩石的缝隙里照出来，那天气变冷了，水冻住了常青树，山谷里出现了一道彩虹。那我从这棵树后面走出来，我看见，我想，哦吼，彩虹有神，因为他应许了。那有时你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去思想，看看神会离你有多近。那当我坐在那里，或者说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一只老的熊的麋鹿鸣叫的声音，它在暴风雨中，那从鹿群中走失了。那一头老灰狼在山上嚎叫，它的配偶在山谷里回应它。那就像大卫说的，在深处向深处呼唤。我的母亲是半个印第安人，我回转信主也没有把这个从我里面除掉。哦，当你在大自然中时，能得到一些真实的东西。那站在那里，我把手举了起来，我说，伟大的造物主啊，你创造了天地，你多么的伟大。那让我来到这里，为什么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呢？那让我就在这里生活吧。我说我出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觉得几乎就像使徒们在变相山上一样，说让我们搭三个帐幕，但在山下还有病人和有需要的人。那当我正在思考这个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只小松鼠，它跳上了一个刮倒了的树枝上，那开始叫。那里从未听过这么多的噪音，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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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tter。 那我想，好吧，神，那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注意力从你的身上移开，让我注意那只小松鼠呢？哦，它上下跳动，就像它要把树林子的一切都杀死一样，而它只是噪音而已，它干不了什么。那它在那儿跳来跳去的时候，那我一直在举着手赞美主。那我想，如果在树林里有人，他们会以为建造了疯子，但是我不在乎，我在敬拜创造天地的神。那我只是看着这只小松鼠，我想他为什么会吸引我的注意呢？那个家伙有什么属神的东西呢？我注意到他并不害怕我，但他瞪着小眼睛往下看。我想怎么了？那暴风雨把一只大鹰迫降在了那片刮倒的树木上，那只大鹰跳上了树枝。那我先前没有注意到那只鹰但我想，神呢，你怎么会把那只鹰带到我面前呢？那我注意到那不怕松鼠，他也不怕我。那只小松鼠对他来说只是个瞎胡闹的。那我想，那是属神的，因为他不害怕。神不希望任何人害怕为他做见证或说些什么。那如果你对救你的神、造你的神感到羞愧，你就是一个可怜的基督徒。那这只鹰并不害怕。我想，为什么你不害怕？我开始注意到他会展开羽翼，那感受自己的翅膀，看是否处在可以起飞的状态。那我想，神啊，如果你让那只鹰对自己的翅膀有足够的信心，让他知道他可以从我身边飞走，那么一个教会或一个人，只要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身边，这岂不带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吗？神的灵岂不更能拯救我们，超过鹰的翅膀拯救他们？我们是多么懦弱的人，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却羞于为之而站立。神的应许若是真的，那就是真的。那我注意到他似乎并不在意我这么打断他。那于是我说，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看着我，他知道我不会向他开枪的。那我伸手拿枪，他扑扇了一下翅膀看着我，他像那样抬头看着，他知道那双翅膀可以在我拿到枪之前就把他带到那片树林里。我想，神啊，你真的无处不在， 你在那只鸟身上，你在那道彩虹里，你在狼的身上，你在麋鹿身上，你无处不在。那我注意到他，那过了一会儿，他厌倦了那种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他只是猛地一跳，扇动了两下翅膀。这时我看到了一个给我们所有人的功课，他并没有上下的扑扇扑扇扑扇扑扇，他知道怎么定好翅膀，每次风从山上刮来，他就乘风而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到最后成了一个小点儿。哦，我站在那里哭了起来。哦，因为我想，就是这样，神啊，不是加入卫理公会，然后离开那个，加入浸信会，离开那个去长老会、聚会结派，是知道如何把你的信心定在圣灵的波浪上，并乘着离开这个 ch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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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那里，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神这个东西，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只要把你的信心建在神身上，让圣灵带你扬帆远航，直到你听不到那些的东西，摆脱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受教育满脑子知识的混乱的时代。偶尔一个人带上圣经，静静的做一做梦，想一想，不是想让我坐在这里的朋友那卡尔先生感到难为情。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了罗伊斯对面的一条小溪，他要给我看一条从瀑布上流下来的小溪，那对我来说那比尼亚加拉大瀑布强多了。他对我说，叫你感到自己很渺小，不是吗？那什么是看到全能神的手笔，自己一个人拿着圣经去学习。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巴蒂买的乞丐坐在城门口，他正在想着这些事儿。那他坐在那里，首先想到的是，那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说我能看见。我记得我曾经在那边的小山上玩耍，采摘犹太地漂亮的小花。我还记得我亲爱的妈妈，她把我抱在怀里，把她蓝眼睛上遮着的头发拨开，她说，巴蒂曼，你知道吗，你是最可爱的小男孩。她经常把我抱在怀里摇晃，来给我讲圣经的故事。你知道美国需要更多这样的母亲。那没有那么多关于大卫、克罗克特、阿尔维斯、普雷斯利、亚瑟高弗雷，而是关于基督还有圣经。今晚这个城市里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告诉你关于阿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故事，那而不是那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故事，而不是耶稣基督。那你还奇怪为什么会有少年犯在街上刺死人？我们成了一个神经质的时代，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我们接受了教会中的信条，而不是圣灵。绝对没错。他的头脑开始回想，哦，他记得某个故事，是关于伟大的先知伊丽莎还有伊利亚的，那个书念的妇人，因为那里讲到了一个小男孩，那讲到那个书念的妇人不能生育，等待先知伊丽莎。那有一天他在自己房子边上为伊丽莎建造了一个可以休息的小房子。伊丽莎对他的仆人基阿西说，你进去问问他，我能不能替他向王或元帅说话。他说，不用了，我生活在我本民这里，我所需要的都有了。但加西说，你知道他没有孩子，他丈夫又老了。那小巴里买以前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所以他说，给我讲讲吧，妈妈。那有一天在他得到祝福之后，那小婴儿出生了。那他一定是十岁十二岁，他和他的父亲在田里，那一定是收割牧草的时候，一定是中暑了，因为他开始喊，我的头，我的头。他父亲把他送进屋里，他躺在妈妈的腿上，那直到中午的时分，那我想大约是中午的时候，那他一定是病得不轻，那过了一会儿他就没了呼吸，死了。 那妇人抱起孩子，把他带到先知的房间，放在床上，这是把孩子带到了一个多好的地方。他说备好骡子到加密山去，因为我一定要见这位神的仆人。那我想知道，如果神能在我是个老妇人的时候告诉我孩子要出生了，他肯定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取走我的孩子。伊利亚就是他的代表，我要去弄清楚。那他骑着骡子急急忙忙的去了，直到到了先知那儿，他说那个书念的妇人来了，神还没有告诉我他有什么麻烦。那听听这个朋友，我真是喜欢这个。他说你和你的丈夫还有孩子都好吗？他说一切都好，而孩子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你看他来到了这个先知的面前，他知道他是神的代理人。当马大走到耶稣面前时，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看到了吗？他知道他是在神的代表面前。那今天我们这些福音的牧师自称是他的代表，却成了他如此软弱的臣民，这不是太糟糕了吗？那他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对基哈西说，速行拿我的杖放在孩子身上。基哈西就出发了，但那妇人的信心不在杖上，而是在先知身上，所以他说我不会离开你。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喜欢这样，坚持下去，神做了应许，他就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他与先知在一起，他进去房间，他没有为孩子祷告，他在地上前前后后走来走去，他和那个死去的孩子在一起。后来神的灵降临在先知身上，他就去把身体贴着孩子的身体，小孩子就打了七个喷嚏活过来了。哦，小巴利麦曾经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想一想，在他所坐的地方不到二十英尺远，那位伟大的先知伊利亚和伊丽莎手挽手走在他所坐的墙边，下到约旦河，分开了约旦河，在旱地上走过去。我可以听到巴利麦说，如果我要是活在那个时代，我就一定会冲出去说，神的先知请怜悯我，为我祷告，让我可以恢复视力。哦，但是艾塞牧师告诉我，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是今天的呼声。如果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么神的日子也过去了，因为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这个太遥远了，风有点凉，影子转过来了，他就朝阴影的地方啊，从阴影里移到了阳光下，他开始继续做梦。是的，他记得他母亲曾经给他讲过的那些的故事。那就在路边，离他坐的地方不到500码的地方，伟大大能的约书亚有一天带着耶和华的约柜走下约旦河，当时正是春天洪水泛滥的季节，结果河水分开，他和全体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约旦河。天上伟大的神在离那条路不到500码的地方做了那件事儿，在离这条路不到20码的地方，伊丽莎和伊利亚在当时经过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我的朋友们，神是一样的。那注意，他想，我所做的这块石头曾经在墙顶上，以色列的大军绕着这墙行进了13次，然后吹响号角，吹响号角的时候，天上的神就把城墙震塌了，而我就坐在这块石头上。如果约书亚在这儿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那会怎么样？我会跑到他面前说，神的先知请怜悯我。但是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牧师说我们不再有神迹了，神迹是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时候，在那时才有，我们今天没有了。他们今天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那然后又注意到， 他想，哦，好，把你知道。当约书亚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那个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战士，有一天他在围攻这个大耶利哥之前，他在走路，当他走着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拔刀而立。约书亚拔出刀来，他说，你是支持我们还是支持我们的敌人？这个伟大的战士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刀说，不，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摘下头盔，匍匐在他脚前。哦，瞎子巴蒂买，他可能说，如果我当时能在那里就好了。但他不知道，同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离才不到100码的地方。神让你思考研究一些的事情，这是你来教会的目的。若有任何的赞美，任何的美德，思考这些的事情。你今晚在想什么？也许我不会得到医治，我还是回家去吧。你会得到你所想的。你要下定决心，神一定会成就，神一定会做的。不要带着自己的罪回家，不要带着自己的不信，不要带着自己的疾病回家。就像昨晚这里坐轮椅的人，还有不同的人，你不用带着那个回家，神会把你带出去，只要你肯相信他还是那位神。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好想想。那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个声音，他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通常耶稣所在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噪音的。那有一个声音从街上传来，发生了什么？哦，他们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一些孩子跑了过来，来了几个女人。他从未听过那么嘈杂的声音。有人说，除掉这个伪君子，应该把他杀了。然后他听到那同一个祭司大声地说，你这个神医拿撒勒耶稣，你这个所谓的加利利的先知，他们告诉我说你能让死人复活，好吧，我们这里整个的目的都是让他们复活吧。就是那在旷野里遇见他的同一个老魔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在这里行个神迹吧，让我们看看你把这些石头变成饼。那女人摸了他的衣服，有能力出去了，他就得了医治。但有一个罗马兵丁用布缠着他的头，用棍子打他的头，说，预言家告诉我们谁打的你，我们就相信你。他根本都没有张嘴对他说过一句话。神不会当小丑，他没有必要那么做。他是神，你才是那个需要怜悯的人。你欠神的债，而不是神欠你的债，是你欠债，不是他。他已经做了一切他能做的来救赎你，赐下迹象奇事神迹，差他的儿子来，他死了，派遣先知等等，但他们仍旧在最终游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你弃绝怜悯，就只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审判。如果你闯红灯被撞，不要怪这个城市，你本该停下来。如果有一天你下了地狱，不要怪神，他已经在你面前挥动了他能挥动的一切，甚至是他自己圣子的血，而你却继续行在罪里。教会的歌声，福音的传讲，宣读神的道，神迹奇事摆在你眼前，结果你还是不顾神的拦阻，决意瞎眼的往前闯。神不把任何人送进地狱，你拒绝他的儿子，就把自己送进了地狱。然后在那里，当这一大群走过，有些人朝他扔熟透的西红柿和苹果等等。他去了，一个人被谈论，被人鄙视，被人称为魔鬼读心术的人。当他第一次开始施工时，他把一个人带到他的面前，他是一个无知的愚昧的人，名叫西门。提到耶稣面前，耶稣就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的父亲叫约拿。有一个人站在那里说，这就是弥赛亚。他急忙绕山15英里找来他的朋友，说，来呀，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他说，等一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他说，你来看。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最好的信息，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你自己来看。 不要听信别人说的话，用圣经来分辨，看看是不是神的应许，然后用道来检查。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也许拿单也告诉他说，现在我是腓力在山路上告诉他说，你去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你还记得那个老渔夫吗？他说出他是谁，他的父亲是谁。想要当你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说出你是谁。对方说，胡说八道，我不相信。他到了耶稣面前，耶稣说，看的一个以色列人，他是没有诡诈的。他很惊讶的说，拉比或老师，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他说，在腓力叫你之前，你在树下我就看见了你，前一天在山那边15英里远的地方。这是什么眼睛啊？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所做的都是好事，但因为他不符合他们现在的信仰，他们准备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知道他是先知。不仅是先知，他不只是先知，他是神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当我听到这个现代试图说耶稣基督只是个先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像被撕碎了一样。不久前有一位来自某宗派教会的妇女告诉我，她说，伯南先生，你太夸耀耶稣了，你把他说成是神了。我说，他要么是神，要么就是世上最大的骗子。他说，如果我用你的圣经向你证明他不是神，你会相信吗？我说，如果圣经这么说。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他上路去使拉斯路从坟墓中复活时，圣经说他哭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他说，他不可能是神还会哭。我说，女士，当他要去拉撒路的坟墓时，他是哭了，但当他挺起瘦小的身躯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起来又活了，那远不只是一个人，那远不只是一个先知。当他从山上下来，在树上找东西吃的时候，他是饿了，他饿的时候是一个人，但当他拿了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远不只是一个人。那天晚上，当他躺在小船后面，海里有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小船在海面上打转的时候，就像一个瓶塞儿。但是当他起身望去，走上前，把脚踩在船舷，说，静了吧，住了吧，风浪就退到海湾里去了。那时他远不只是一个人，那是神通过那些的嘴唇在说话。他是伊玛内利。当他死在哥哥他的时候，他确实呼求怜悯，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在复活节的早晨，当他打破了死亡的封印，从撒旦手中夺过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并在第三日复活，他证明了他是神。今天他在今晚这个教会里，在我们中间活着，他复活的大能和当时一样。他定睛朝耶路撒冷走去，他没有听见他们哭闹的声音。但过了一会儿，这个老瞎子乞丐说，是谁经过？哦，回到角落里去吧。是谁啊？有人说，哦，闭嘴。我相信是一个善良的小女人走了过来，说，你想要什么，先生？他说，哦，好心的女士，我是个老瞎子乞丐，我的衣服都没了，我没有东西吃，我想知道这些噪音是在干什么。他说，哦，先生，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吗？他说，不，我没有，先生。他说，那个加利利的先知正经过，那个拉撒勒的耶稣。哦，他是谁？你不知道圣经就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吗？将来凡不听这先知话的，必从死人中被剪除，应该说是被从活人中被剪除。他说，他住在那，他是加利利人。他是那个能医治的人吗？是的。然后他举起他，哦，耶稣，大卫的儿子，怜悯我。他赢得了一个听众。现在你知道，在那些嘈杂的声音中，耶稣听不到他的声音，耶稣听不到，他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是他的信心就像那个有血漏问题的妇人感动了他。耶稣带着世界的重担，带着每一个死过的或将死的人的罪，走在去哥哥他的路上。这罪恶世界的重担都放在他的肩上，昂首望天，直奔耶路撒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老乞丐站在一个街区外喊着，神啊，我在思想你，我坐在这里查考你的事，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让他过去呢？怜悯我吧，神啊，怜悯我。 他的信心让耶稣停下了脚步。你不必在名人录中才能让耶稣停下脚步，你不需要有高深的教育，你不需要穿着燕尾服才能对神有信心。这个让他停下了脚步，他转身说把他带过来。那巴利贝并没有说现在等一下，他把那件破外套一扔就来了，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不久前在这里读到了瞎子巴蒂买的生平，他瞎了很多年，他有个妻子，有一个小女儿，他从未见过他的小女儿。那瞎子巴蒂买的这故事可能是虚构的，我不知道，但当时那他们是用一只小羊羔，就像现在的导盲犬一样来给他们带路。那他还有两只小斑鸠来玩杂耍，他们会在对方身上翻滚，他用这个来吸引游客还有路人的注意。那就是这样，那他把他的小罐子拿出来或者什么东西来祈祷，他们会在那里看着这个小斑鸠。在印度每个人每个乞丐都有一个小猩猩或者眼镜蛇或者其他的东西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以获得人们的施舍。那巴里买有两只小鸽子，他们互相碰撞逗人们发笑，然后给他一点硬币。那有一天晚上，他的妻子病了，那医生说我们无能为力了，巴蒂买，你的妻子发高烧，他快死了。他们说巴蒂买在屋子里摸索着，最后走到角落里，他举起手来说，耶和华，那如果那人说我不能这么做，他说我给你钱，你去买一只羊羔吧。他说大祭司，我从来没有跟神说过要给他一只羊羔，我对他说我要给他这只羊羔。你很高兴带别人来教会，你很高兴在祭坛上放花做一点慈善，这都是对的，但你是那只羊羔吗？你是神要放在祭坛上的人，是你牺牲的生命，把自己完全献给他的旨意。他说瞎子巴利买，你不能这么做，那只羊羔是你的眼睛啊。他说伟大的大祭司，如果我侍奉耶和华遵守我对他的承诺，耶和华就会给瞎子巴利买的眼睛提供一只羊羔。就在这个十月凉爽的下午，神为瞎子巴利买的眼睛提供了一只羊羔，他的眼睛开了。今晚让我对你说，我亲爱的朋友，神也为你预备了一只羔羊，是同一个羔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你的救主，但你坐在那里听着沉思，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一个人就像巴利买一样，一个人，现在他就在你身边，你不愿意接受他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我想到我们安静低着头的时候，请弹管风琴的给我们一点背景的音乐。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罪？你知道你与神的关系不对，那如果你死了，会不会就到此为止了呢？如果是，你愿意举手，那谁也别抬头，那现在低着头，那只要举手说，神的，请怜悯我。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你，那这就对了。有二三十双手举了起来，愿神怜悯。虽然你属于一个教会，但是你从来没有，从不知道什么是重生。你愿意举手说，传道人，我一直在想，我也想让他做我的救主，我希望他能怜悯我，就在现在，而且我相信同样的耶稣现在离我们也不远，我现在接受他，我想让他帮助我。还有谁能快点举起手了吗？好的，神祝福你，还有你，这很好。在楼上的，在楼上什么地方的，你们中的一些，神祝福你，小家伙，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很好。在你举手时会发生一些的事情，神说是的，这是正确的。那你看，当你说巴兰弟兄的举手有什么用呢？在你举手时，你违背了科学的定律， 根据万有引力，你的手应该是下垂的，你不能举手。但是当你举了手，这就表明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是活的，在做决定。你向你的创造者举手，你表示引力定律，你在相信它，这就是发生的事情。这里是耶稣的话，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再被审判，而是出死入生了。今晚你能为他那么做吗？从你的心里说出耶稣，我现在相信你。神祝福你年轻的女人，神祝福你年轻的母亲。很好，还有人没有举手的吗？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你在这里的两个年轻的女人正在生命的转折点。那这个17岁的小男孩，那摇滚乐要下地狱的一代，这是一个大的决定，持守住。你做了一件你所做过的最勇敢的事。还有谁？在我们停止之前，请稍等一下。好的，低着头想一想，现在用着自己的方式祷告，神祝福这个坐在前排的年轻人。好了，用你自己的方式祷告，用你在教堂里祷告的方式，不管是什么，运用这种的方式祷告，告诉神，神啊，我举起的手，因为有东西告诉我，什么东西告诉我的，神做的，神祝福你。坐在这里边上的女士，我也看到了你那里的那位年轻人，那我心里有东西告诉我来举手。你知道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亲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年轻女士，我只是在等待，因为更多的人在举手。当我在审判中见到你的时候会怎么样？在那之前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那诗篇说，因为你的应许我会相信。哦，神的羔羊已经为我预备了，我来了，我谦卑的来，神的羔羊除去我的罪。神祝福你女士，这很好，他看到你举起的手了。主神啊，你说过没有一只掉到街上的麻雀是你所不知道的，那你岂不更知道一个忏悔的灵魂吗？天父已经敲响了心门，他们举起了手。今晚在这里这一小群人里，只是一小群人，但有20-30个人举起了手，他们厌倦了这种所谓的现代的生活方式。他们意识到他们正在与神分离，他们抬起头看到了墙上的自己，空中的人造卫星。圣经说天上会有这样的大事发生，就像他们说的飞碟和卫星，巨大的海啸在海上咆哮，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那男人的心脏衰竭，心脏问题。主啊，请你注意，你说的是男人不是女人。你说了时代的困惑，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这大日将会如何，那车辆将如何在宽阔的道路上飞驰，像火把一样放光，就是在宽阔道路上的车灯。那人要怎么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诽谤人不能自约，厌恶好的事情，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你们要远离这样的人。你说在那日你要从天上显明自己，说我们看见你，就知道父在这里。这些举手的人，神的，如果他们心里真是这么想的，你已经把他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了，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把它涂抹。你是这么说的，凡听我话又信的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说过在末日我要让他复活。感谢你主，他们是你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你儿子的这个信息的战利品，没人可以从你手中把他们夺走。父赐给他们永生，用你的灵和你的良善来充满他们。他们已经接受了你，也许是从未见过圣灵运行的陌生人，但他们是基于你的话语而接受了你。主啊，求你让他们在我们所剩无几的生命中紧握你不改变的手，因为我们真的已经接近末日了，这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变成粉末，只需要多喝一点伏特加，巨大的火箭已经准备好了。神的，求你怜悯， 让我们住在你永远的翅膀下，直到你来接我们。奉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求主引路，为我化暗为明，将我眼泪擦净，免我再入迷途，离主孤行。现在让我们在诗歌的灵里慢慢的唱。心过人生迷阵，黑暗同睡的唱的时候，就像祷告一样，漫步求主引路，为我还为民，将我眼泪擦尽，免我再入迷途，离主孤行。谦卑的低下头，哦，伟大的耶和华，请差遣耶稣，现在来到这会众里，主啊，当我们将自己的心和魂交给你的时候，让他显明自己是复活的主，我们已经传了你的道。主啊，求你让这个彰显出来。完全属你。那曾经是一团温暖的火，你不能用话的火来取暖。这个世界不需要一个历史上的神，这需要的是今天的神。圣经说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这样的吗？我们知道他在经文中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没有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约翰福音5:19，你读过吗？读过的请举手。那么除非父显给了，否则耶稣什么就都不做，这是他说的。我们发现他知道人们的心思和想法。现在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必须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情感上是一样的，他必须是一样的。那只有一条路，他说我是葡萄树。那过不多久，我要引用这些经文，过不多久世界不再看见我。这里的希腊文是 cosmos， 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他们将不再看见我，然而你们要看见我，教会，因为我是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不正是他说的吗？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信我的人，不是想象他信，而是信的人。我所做的事儿，他要做。约翰福音14:8，我所行的事，他行的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出葡萄树的果子。这真的吗？你去到一棵西瓜藤那儿，会看到西瓜。如果这是一棵肥沃的藤，如果你去看葡萄藤，就会看到葡萄；南瓜藤就会看到南瓜。那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一群说那是以前的时候了。葡萄树仍然活着。如果我们在基督里，他所做的工作，我们也做同样的事儿。他是这么说的。如果这不是真的，那我就不能相信他。那我可以给你一个承诺，最后去收回来。我是凡人，但他是无限的。他不能许一下承诺而不遵守。那昨天晚上我们叫了祷告队列，我们发出神的圣灵在他里面。他说赦免了，因为他没有死，还没有开路。但现在他说，如果你说一句干犯圣灵的话，那记住，他向犹太人宣告了那个迹象，真正犹太人相信的是弥赛亚。那我们昨天晚上也讲过了。那有一次他到井边去向另一个种族的人要水喝，就是撒玛利亚人。现在记住，他没有去到任何外邦人那里。有多少人知道？ 没有去到外邦，他也禁止自己的门徒到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已经有2000年的时间了，这是外邦人的日子，现在快结束了。那但是他经过撒玛利亚的井，那现在看耶稣昨天是什么，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出来，我们就想象的说她很漂亮吧，她是个妓女，是个名声不好的女人。她出来打水，大约在中午时分，她拿着水罐，那她不知道周围有人，那就像一个全景的画面，那有个男人坐在那儿，那我去过井边，那像这样，那里那就在城外。那这个犹太人他只有30多岁，但圣经说他看起来有50岁，这是因着他的工作导致的。他们说，那你这个人还不到50岁，却说你见过亚伯拉罕，现在我们知道你被鬼附了。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那就是你们今晚看到的那个照片上的燃烧荆棘丛中的火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那火柱真的是同一个火柱，他就会像在耶稣基督里一样，也在他的教会里拥有同样的见证。那这就是耶稣从没有吩咐我们建造一个教会，他没有吩咐我们建造神学院，他没有吩咐我们做这些的事情。他说传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圣灵的大能和示范。如果这不对，那我就不懂圣经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哦，我们这些满脑子知识的美国人如此骄傲僵硬，那些成千上万可怜的异教徒在那愤怒哭泣，这么蜂拥而至。那现在注意，那光必须为此做见证。那有一天，当这个女人坐在那儿，那会儿说来到那儿的时候，耶稣对她说：“妇人，请过来给我点水喝。”她转过身来就看见那个犹太人。那你看，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种族隔离，因为他们是半犹太半外邦人。那所以他说：“我是撒玛利亚的女人，你个犹太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不合规矩。”那现在这是约翰福音4章，如果你想读的话，他说：“但如果你知道谁跟你说话，你就会请我给你水喝了。”他说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谈话继续，直到耶稣接触到他的魂。他说叫你丈夫也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没错，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和你一起生活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那这妇人说什么？说了这个算命的吗？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他会做这些事情，是这样吗？那如果那是昨天弥赛亚的迹象，如果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才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他说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是什么都说了出来，这不就是弥赛亚吗？有多少人知道这圣经？约翰福音4章。现在还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女人，那到不了耶稣那儿，她相信耶稣。她说如果我能摸到她的衣服，我就会好了，因为我相信他是弥赛亚。如果我能摸到他的衣服，我就相信。他推开人群，他有血漏，也许是更年期，那因为他血流不止有很多年了。那于是他摸到了他的衣裳。现在那耶稣并没有感觉到这样的触摸，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服是宽松的，里面还有一件底衣。那所以他这样摸了他之后就走开了，他满意了，相信自己会好起来。耶稣停下来说，谁摸了我？谁摸了我？那彼得责备他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在摸你，你还说谁摸你？他说可我觉得虚弱了，能力从里边出去了，那是一种不同的摸。哦，愿神怜悯今晚的康科德，用这种的触摸。不是，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是进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拿撒勒派的，用那种能触动他的触摸，抛开这些的传统，让我们触摸基督。那他环顾四周，这妇人的信心摸到了耶稣。从那群不信的人中，他便认出了那个妇人。那他说，他说出他有什么问题，并说你的信心是你痊愈了，或者说拯救了你，对吗？现在有多少人可以说这本圣经新约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圣经说他是大祭司，现在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触摸到，没错。那么如果他是大祭司，如果你和那个女人一样摸了他，他岂不也要这么做吗？我们从祷告卡里叫一个祷告队列，那然后让主神，如果他今晚在这里要像他在地上的时候一样行事，有多少人愿意接受他？如果你看到超自然的耶稣基督就在我们当中，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好的，祷告队列，我向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你要相信我告诉你的是真理。 你就在自己的座位上相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女人一样。昨晚我们让人们上到台上来，你看到圣灵坐着了吗？他揭示了你的罪，揭示你的生命，说出你做了什么，你必须做什么。他们告诉我，昨晚有一个芬兰的女人在这儿。我不会说芬兰语，但我能听懂她说的，我跟她回话，她也能听懂我的话。叫圣灵就医治了她，就站在这台上。那瞧这儿，看看你们这里其他地方的报纸，这里那所有的地方，看看阿普肖议员，他瘫痪了66年，在聚会上出现了一个异象，说他得了医治，他站了起来，相信他的脚好了，就正常的行走了。英国国王乔治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当我过去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连坐都坐不住，他每次只能坐几分钟。第二天他打了28洞的高尔夫球。我一次次环游世界，这已经是我第五次环游世界了。相信那是耶稣。我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完了，让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经文。那现在安静的坐着，存敬畏的心。这建筑里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除了坐在这里的我的儿子还有维尔博士。哦，对不起，那我还认识这两位牧师，斯菲特先生和麦克劳德先生。那还有我的朋友在后面的波特考尔。只有这几个人。那所有知道我对你们是陌生人的，对你们有所知的请举手。那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他就在你身边，如果你用你的信心去触摸他，你不觉得他可以马上回到这边说他在地上时所说的同样的话吗？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你不必到台上来，只要坐在那里有信心相信。现在每个病人，不管你在哪儿，不管你有什么毛病，你只要这样仰望神，说主神啊，我相信。那个人引用了经文，昨天晚上我们通过经文来说明，这正是他现在需要做的。我们现在是在外邦人时代的末期，2000多年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直到现在。他对着外邦人的时期要结束了，教会已经形成了，末日即将来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没人知道，但已经很近了。那这就是你生病了，如果你病了，你就去看他，摸他，摸我没有用，我只是个人。但你摸他，借着在这里的这个超自然圣灵的恩赐，他可以在这里向我启示，去到会众中，就像他对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告诉你。那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昨晚我们讲到了一些别的事情，那个井边的妇人，我们现在讲到那个摸耶稣衣服的女人等等，或者像腓力一样，他和拿但业从会众中走过来。那你们这些人，那看看祷告，看看他是不是一样的。主神呢，现在是你，你不会让任何事情拦阻你的经文。当印度孟买有50万人站在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印度教徒巫医试图挑战，但你让他们瘫痪了，你震动了那个国家。我们在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见过你，那些巫医来施展魔法，招来了风暴，你站在那里，从天上吹下一阵风，吹散了那个风暴，结果2万多人涌向了祭坛。那共产党人，你让芬兰的小男孩起死回生，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小时，在事情发生的2年前，你就已经说了出来，你是神。主要今晚让大家知道你是神。这位基督，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都是错误的，你是唯一的活神。穆罕默德已经死了，在坟墓里，佛祖死了2300年了，死了埋了，但在耶路撒冷有一座空的坟墓，你复活了，赞美你的名。你是永生的，如果我今晚死了，我的见证是真的，你已经被全世界数百万人证明了。现在科学界拿到了他的照片，在美国，在德国，科学家检查了他，并说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被拍摄下来的超自然之物。你是神，主要让这里的会众看到你的存在。我谦卑自己，顺服在圣灵这个恩赐之下，愿他们也一样。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神的话要是错了，那我会感到难堪，但神的话要是对的，那么神就会持守他的道。 所有的讲道没问题，我们相信，但如果神不持守这的道，那么讲道有什么用呢？你若能信，你说你在做什么？伯南弟兄，我在观察，在看看他要做什么，看那个光。你只要向神祷告，说主啊帮助我，是的，你可以抬起头来了，你看到了吗？就在坐在这里看着我的这个人头上，这个人在受苦，就坐在这里，他的衬衫领口是敞开的。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先生，年纪比较大，你的内脏有一个破裂，如果是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从未见过你，这真的吗？我不可能是猜到的，对吗，先生？这是真的，你们都相信，保持敬畏的心，那道光还悬在那人身上，因为你们有人认为那是猜的，不是的。愿神显出一个异象。是的，我看到了那个人，他有一个破裂，他的妻子也病了，他的妻子，你相信神的告诉你妻子怎么了吗？他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如果是的请举手。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一个城市，普斯茅斯，是的。你的名字是哈德森先生，是的。基督还活着，你们得医治了，你们俩都可以回家去好了吧。他们摸到了什么？你知道你是在神面前吗？敬畏，保持敬畏，别把教会当儿戏。你现在是在主耶稣的面前。那坐在他身后的一个人几分钟前一直向我点头，先生，你相信神能告诉我你的问题吗？你会接受耶稣，相信是他而不是我吗？我不认识你，但如果他的灵在我里面，他就会做他在他儿子基督身上时的工作，你相信吗？是的，先生。那么你的结肠炎，你有结肠炎，他不会再困扰你了。你的名字是比斯利先生，如果你相那就对了，你要全心相信在这建筑其他的地方。这里有位女士在后面，身体的一侧有问题，身体侧面的问题，她穿了一件深色的衣服，中年妇女戴着眼镜，她的侧面有很大的问题。这位女士不是本市人，她来自本州边境附近的一个地方，在新罕布什尔州，叫弗里德姆，新罕布什尔州。站起来，女士，如果这是真的，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耶稣基督会让你痊愈的。她摸到了什么？告诉我她摸到了什么？不是我，她在做什么？你们这些人在做什么？你们在摸大祭司？他在他的教会的工作，确认他的话语，相信，对神有信心。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存敬畏的心。那我只能说，那现在所有在楼上的人，无论你们在哪，都存敬畏的心。你若能信， 坐在那里头发花白的女士，她患有糖尿病。女士，你相信耶稣会让你好起来吗？你当时在祷告，我告诉你，当时你在祷告什么？你说主神呢，愿这个临到我。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挥挥手。我怎么知道你的祷告呢？那你看，这是你与神的灵接触。那坐在最后面的那个人也有同样的问题。你的名字是金先生，没错。你不是来自，你来自冯蒙特，对的，这是主如此说。坐在你旁边的是你的妻子，她有腺体的问题，没错。对神要有信心。坐在这位女士后面的那位女士，她坐在那看着我，低着头祷告。她说：“耶稣啊，怜悯我。”她有关节炎，还有过敏症困扰着她。你全心相信吗？那会结束的，神会让你好起来。你接受吗？好的，先生。好的，你可以得起来。愿神怜悯。你旁边的女士血压很低，她的肝脏也有问题。没错，是吧，女士？是的，是这样的。好的，现在结束了，回家相信吧。在很后面的地方，一个人坐在后面，低着头在祷告，透支气管炎。没错，女士，伟大按手告诉她，主神已经医治了她。他很奇妙，不是吗，先生？你现在没有了，你的喉咙感觉好多了，不是吗？如果是这样，请站起来。我不认识你，对吧？从没有见过你，但你的喉咙现在没事了。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他今晚还活着吗，会众？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你们按手在对方的身上，让我们从这里为你们祷告。你相信他在这儿吗？那你们按手在对方身上，我们一起祷告。你为你按手的人祷告。如果你生病了，那你看我不能够医治，但我告诉你，如果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耶稣基督的灵今晚就在这群人中做着他在肉身时所做的同样的事。他住在我们的肉身中，现在作为葡萄树或者说枝子在葡萄树上，他在这里。那个坐在下面得了前列腺疾病的人，先生，那个结束了。上面得了肺结核的，忘了那个吧，神让你好了。哦，到处都在发生。那现在像你在自己教会里那样为坐在你旁边的人祷告。如果我已经向你证明了基督没有死，他是活着的，他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那你就要相信我。现在请低头，我们来祷告。你重复这个祷告，我重复的时候你就做这个祷告。你现在大声说出来，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永恒生命的创造者，和每个美好恩赐的赐予者，神的将你的怜悯赐给我。我是你的仆人，我在受苦，主神啊，我现在相信耶稣基督你的儿子2000年前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今晚就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我相信他就是今晚在我心里说话的人，我现在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我保证，神的，在我一生的日子里服侍你，求你为了你的荣耀使用我的力量。那现在继续低头，这是你的祷告，与神关在一起，相信他现在和你在一起，相信工作已经完成了。只要你相信，那么再过2分钟，我们中间就不会有一个软弱的人了。我要求主神赶走撒旦，就是那黑暗的灵，那有一个光明的灵，就是基督，就是圣灵。那在这里我要求主把那个不信的黑暗的灵，或者说迷信的阴影赶走，让你能出来，去到基督荣耀的光中， 全心相信他，你就会得到医治。现在你要继续相信他就在你身边，同时我求神责备那不信的邪灵。主神呢、啊、我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不知道，但我将在你审判的台上与这些人见面。如果从今天起一年后再来，许多在这里的老人，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就不在了。主啊，求你用你的道和圣灵让他们知道你在这里，这是你伟大的无所不在，你是全能的，无限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神呐，我祈求你答应这些人的请求。主啊，现在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会除掉一切的疑惑，让残疾的人行走，让瞎眼的看见，或其他在这里的人，让心脏病窒息。这是你对他们每个人的态度，要医治他们，就像你今晚在这里医治了许多人一样。主啊，求你应允，帮助我现在有信心赶走疑惑，让信心取而代之，让信心占据那个位置，不是在人类神学的流沙上，而是在神永恒话语的永恒磐石上，站在那里直视坟墓，仰望那位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的主。撒旦，我们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吩咐你，你只是个吓唬人的。耶稣基督死在哥哥他，剥夺了你一切合法的权利。这外邦教会被呼召出来，脱离巴比伦，脱离混乱的日子到了。伟大的圣灵今晚在这里，不是带着不同的东西，而是带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灵，做着同样的工作。撒旦也抓住这些人已经够久了，我借着现在在这里的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释放这些人，从他们身上出来，奉主耶稣的名。现在这里每个生病的人，我不管你是瘸子瞎子，不管你是什么人，站起来，不管你有什么病，如果你相信就站起来，你现在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站起来，每一个人，这就是了。即使你不能站起来，也要站起来，起来吧，胳膊有残疾举起来，听听你的耳朵，你的眼睛，所有得了医治的，得了神奇妙医治的，都向这样向神挥手。好了，牧师们，主祝福你们，在你们继续站着接受你们的医治时，我现在把聚会转给斯维特弟兄。那斯维特弟兄，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